嘿，我是只爱大冰奶的奶茶司机。你在结束了疯狂拉丁美洲之旅之后呢，终于没有回来台湾了，感觉有好一阵子没有认真分享台湾当地的喝茶体验了。今天就来简单分享一下我在过年前的一个小体验。其实那次体验呢，完全是一个意外，因为呢是一个我无意间发现的脸书社团，那分享呢主要都是老司机有兴趣的店面或是个人工作室啊，范围呢则是以北部为主。其实这类的社团啊，或是粉专一直都很多，而且如果是公开的形式啊，这种的绝大部分数值都堪虑，其实多半都沦为店家打广告的地方。至于数值怎样，其实都很难说。那我知道很多人也怕在这种平台上遇到诈骗的，类似那种剥皮店之类的。不过就我个人初步的感觉啊，这上面应该都是，我们就先不说照片是不是被 PS 太多，或是不是本人这种问题，但至少就我个人来看，应该是没有那种剥皮店的存在。绝大部分的店家都还是大家印象中的养生馆或者是个工那类的，不会有什么很夸张、很耸动的描述。通常越讲的天花乱坠的，越觉得有鬼。不过我没有看到，并不代表这个平台上就全部都是安全的。我个人还是稍微偏好找店面啊，特别是有妹子编号和班表的，真的啊，有这些东西就够了，其他资讯都不需要，你就知道这间店八成就是为老司机的。至于个工嘛，我依然还是没有那么偏好。毕竟，蛮大一部分的个工呢，他们都是外籍的，然后年纪呢也有一些了。讲好听点呢，就是服务取胜。那至于实际原因是什么嘛，我相信你们看照片都会理解。不过这种多半也比较真实一些。如果真的太正太年轻，就会反而搞得像剥皮店这样，变成说啊，条件看不上的，虽然多半有可能是真的，但是你就是看不上嘛。但条件太好的，就好的又有点像很假。再来就是客工，你要么就是要一个一个加 line 去联络，又不像店面，店面就在那里嘛，你随时想去就可以去。虽然去了不一定有你想要的，但好歹有个选择嘛。客工就是一翻两瞪眼的，你跟人家约好了，就只能期待人家是你预期之上的。那如果不是的话，就只能摸摸鼻子认人，重新再回去论坛呢，一个一个筛选，再联络，旷日费时啊。可能会有人说啊，如果遇到还不错的客工呢，就能培养成老点嘛，常常去拜访就变熟客，搞不好常常就有一些额外的杀避暑。不过一样的事情，你在店面也做得到啊。你正在按摩店遇到你喜欢的美容师，你只要把号码记起来，以后常常去店家，只要妹子有排班有空档，你也是可以约她的。时间久了，你自然也可以跟妹子培养出你们的默契。不过首先是你的手段要够好就是了。那我自认我是没有那个能力啊，那其次是我也没有那个时间去那么频繁的去光顾同一个点，而且点同一位美容师。我的个性还是比较喜欢尝鲜。但话说回来啊，为什么会聊到这个平台呢？是因为有一天呢、我在上面看到一间在万华的养生馆，照片上的越南面看起来好像还不错。当然我们都知道这店家的广告照片就看看就好了。虽然说如果不要是太久远的广告，通常妹子应该是会有的，只不过。一来嘛，照片可能精修过；二来嘛，就算人在，他也不见得在你光顾的时候刚好就有空。所以这些按摩店的照片跟班表，对我来讲就是参考参考，意思一下就好了。大约只能帮助我辨别这个家店到底是不是剥皮店，但不能帮助我扫雷啊。那话又说回来，平常很少接触这类的资讯，我又是哪根筋不对，想要来尝试这个平台呢？一个原因是啊，我发现我其实没有讲过大台北的养生馆。因为说实在，台北的定点跟五慕上的那些养生馆、按摩店，其实资源就已经够多了，先不管价钱的问题啦。再来呢，我个人还是比较偏好能够单刀直入的进入主题吧。如果去一般的养生馆、按摩店，人家也不见得你第一次进去就给你全套的服务。虽然绝大部分情况下，你只要价钱能谈好，通常都没有问题的。但有一定的几率啊，那个妹子你喜欢的妹子，她就是没有提供你全套的服务，或者说呢，她只提供给熟客，你必须要去多浇灌她几次，才有那个机会啊尝到甜头。那我知道有些人是很享受这个过程，很挑战的过程嘛，但我个人是觉得还好，我比较喜欢直接进入主题，等运动完，如果妹子有提供按摩，再让她发挥。而且说实在的，有些定点的妹子，她提供的按摩其实也不输一般的按摩店的。那按摩店嘛，你说它可以很便宜，如果是纯手工的话，就算在大台北啊，也是1000出头就可以打发。那如果你要做全套的运动呢，也是有机会的，这样是不是就多了很多弹性？但说实在的，真的把全套的钱算上去之后，其实离定点的价格也没有差到很多啊。而且就我的一般印象而言，定点茶的年纪跟资质一般来讲还是比 养生馆还会来得好一些。
还有一个就是啊，大部分的养生馆都是越南的美容师，那虽然他们的按摩技艺呢都还算不错，但是如果有加值服务的话，大部分的情况都马马虎虎。在我的印象中，运动起来特别来电，几乎清一色都是定点的外籍。但在养生馆的运动，我倒还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大部分的感觉都是照本宣科，公事公办。
不过说到底啊，这也就我个人感觉而已，还是有蛮多人喜欢走养生馆的。一来这个相对价钱当然是比较便宜嘛，1000多块就有了，而且不是每个人啊都想要做运动，有些人搞不好就是想要放松一下，跟妹子拉拉赛啊，摸一摸而已。等你年再稍长一些，你可能就能体会了，真的要运动啊，还是挺累的，特别如果还不是自己的菜啊，那更是一点想动起来的欲望都没有。所以说啊，其实陆陆续续有不少茶友们来跟我询问相关的资讯。也就是大台北一带啊，除了五木那边一带的养生馆或按摩店，毕竟那边的消费啊，虽然说卖的是正宗台茶，但你在这边喝个0.3呢，在其他县市可以做完全套了。这个对一般的工薪阶级啊，还真的不能大手大脚这样花。其实一直以来，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茶友跟我分享，特别是万华这一带的养生馆。那我相信大部分的茶友啊，多多少少都耳闻这附近一带的这类型的地下经济啊，是相当的活络。不管是疫情之前闹出来的茶室风波，或是一直以来都有的路边暂避选妃，那包括今天要介绍养生馆啊，怎么可能缺席呢？而且说起来，这个价格其实跟外县市比起来没有差很多，甚至算起物价、房价，我觉得台北这边的消费啊，可能比外县市还来得划算。但我这边指的仅限于万华这边小的养生馆，而不是五木那一带的按摩店呢。不过碍于时间或等等其他因素啊，一直都没有提起兴致去实地走访一下。直到我前阵子偶然间发现这个脸书粉丝页，刚好里面就有大台北地区的养生馆还有各宫的广告。那刚好又有这么一间呢，就是开在万华。那貌似呢刚开也不太久，甚至呢我在街景上还找不到这家店。不过上面有位技师啊，就美容师的照片呢，哎，倒是还有点兴致。
虽然说一来照片多多少少都有马赛克，二来是连照片是不是本人，其实我也不太确定。不过呢，相较于其他的个体户啊，摆出哎，真是太写实的照片，反而会觉得，哎呦，这家店的美容师感觉起来好像还可以哦。当然，除此之外，这篇的下面的留言呢，相对起来还算是比较多一点点的。虽然大家的留言呢，其实都没什么建设性，要么就一些贴图，不然就是简洁有力的。短短几个字的心得，虽然这也有灌水的嫌疑啦，不过反正那阵子刚好是过年前一段时间，还有一点空闲时间，反正就跑一趟万华去探探新店，那顺便验证一下这个平台上面敢在上面打广告的店家是不是有可信度。于是就在一天下午，那天下午刚好有点空闲时间，但不巧是那天下点毛毛雨。说实在，我真的很讨厌台北的冬天，又湿又冷的。好在那时候还没有寒流来啊，不然我应该会更厌世。不过话说回来，我其实还蛮喜欢台北的冬天的，但最好是天气好干冷的时候，对我来讲那是最好的季节，只要穿件外套就觉得很舒服。反正我没那么喜欢南部的冬天，因为有时候还是真的有点热啊，都得要穿短袖了。我还是比较喜欢冷一点，但这几年气候变迁啊，有时候台北的冬天都还要快到30度，真的是很奇怪。20度上下我才是觉得最舒服的时候，这也是为什么我那么喜欢极多的天气。好，不过这些都扯远了。那话说回来，大家可能会以为这些养生馆可能多半也聚集在龙山寺一带，只要去那附近逛逛，就像会找到一些卡比埃，都在一些比较知名的路口上面。不过，虽然那些乐趣上多少也是有一些养生馆啊，不过大部分的养生馆呢，还蛮散布在万华区的各个不同角落。那我这次去的这间呢，就在西园路上，算是远离乐区有一段距离了。这附近就多半是些正常的住宅区，一些平常商店，而且就像我一开始讲的，在街景上还看不到这家店存在，甚至还有一点怀疑到底是不是真的呢？不过到了现场啊，才发现也其实也没那么难找，好像从街景图看来，它的前身是一间夹娃娃店。
还有店的所在地西园路上，其实停车位置不怎么多啊。我那天呢是停到万华国中的停车场，那边好停多了，而且位置也足够多，然后再撑伞过去。到了店面，开门进入就跟柜台的小哥打个招呼。不得不说，这个小哥气质上跟我以往在台湾的风俗店遇到的柜台人员啊，完全不一样。戴着眼镜，斯斯文文，讲话挺客气的，感觉就是个读书人。 一般在柜台的大哥啊，或是大姐，感觉那个都历练很多，背后故事都很精彩，好像在道上混很久了。不过面前这个年龄啊，跟气场跟我相仿的，如果他说他是主科工程师啊，赚够了，想要财富自由，就来这边做兴趣的赚赚零用钱，我觉得我也会相信的。那进来当然起手式就很客气问我说：“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的啊？”我当然说从网络上看到的。那他也没多问什么，也没有检查证件啊，什么都没有。那跟我大概介绍一下服务内容，就是养生馆一般会提供的服务，跟价格是1300。那这个价格差不多就是万华一带的公道价了。那他说目前有空呢，就2位妹子，一位呢是越南籍的，一位是台籍的。那越南籍呢比较年轻，大概20岁出头；那台籍呢大概30岁上下。那由于光听描述啊，实在是没有办法做什么有用判断，于是我就死马当活马医，就问那个小哥说，看有没有照片可以参考一下。他就很热心的拿出他的手机啊，他手机里没有 LINE 的其他对话，就有妹子的照片。虽然说马赛克还是打到处都是啊，好歹也有一些线索可以参考，但感觉起来呢，确实台籍的照片好像年纪比较大了一点，然后越籍的永远都看起来是这么的白皙，吹弹可破。由于我本人啊，对国籍实在是没有那么在意，而且养生馆的越籍啊，多半讲中文都还是行的。虽然说都还是有点口音啊，而且不是每个人真的都会讲中文，但比起定点查的越级，如果是短期来观光打工的那个中文就真的不太行了。虽然说那种的年纪也跟质量通常会来得好一些，不过反正越南美容师照片看起来也没什么大问题，身材也 OK，那就是他咯。付完钱之后呢，小哥就带我去后面的房间，请我在里面稍坐一下，那妹子等一下就过来了。不得不说啊，里面的空间确实是蛮小的。说是养生馆嘛，其实就是一般普通民宅的1楼，稍微改装一下过来的，感觉好像没有2楼。那甚至1楼的空间呢，其实也没有什么大的改变。不过好歹它还是房间呐、啊，不是像一般廉价的养生馆按摩店，就直接帘子把你围起来而已。虽然说房间还是没有独立的卫浴啊，也不会有妹子陪你进来一起共浴，但光有独立的房间，我觉得就已经够好了。算用帘子隔起来的情况呢，其实也没有到那么糟糕。隐私呢，多少还是有点保障的。你都别的客人也不是那么轻易就能看进来。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呢，你一定不会那么容易被隔壁的打扰到。还是说，其实有茶友蛮享受这种此起彼落、莺莺燕燕的声音。这其实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啦。这样想想，好像还是挺有临场感的。于是按照惯例呢，还是先把衣服脱一脱，只剩下浴巾呢裹住下半身。那这边是没有裤内裤或是纸内裤的，你看你能不能适应呢？
滑了下手机，过了一会儿，美容师终于进来了。稍微观察一下，感觉是还可以接受。一来是妹子颜值其实就普通而已，跟大家印象中一般纤细的瓜子脸的越南妹子不太一样。她的脸比较浮态，稍微婴儿肥一点。但要说她可爱吗？但就差点意思。我觉得委婉一点可以用朴实亲切来形容吧。好在她的态度呢，确实也还算不错。虽然说口音还是有点重，不过一般的聊天沟通啊，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出于好奇啊，我还是稍微套了一下她话，看看她到底是大概几岁。我就跟她说：“哎呀，你看起来好年轻哦，那中文讲得还不错诶，是什么时候就来台湾的啊？”那他就笑着说：“他其实19岁的时候就来台湾了。一开始呢，也是来那种电子零件加工厂上班的。来台湾呢，已经3、4年了。不过他说他做这行其实也没多久，
毕竟人家一开始来台湾的名目并不是来做按摩的嘛。而且更巧的是啊，这是他第一天上来台北所接的第一单客人。之前呢，他都是在高雄，所以刚上来台北啊，他反而还不太习惯这边的气候，有点太冷了。那我就很好奇啊，毕竟这一行在高雄应该也不会差到哪里去。”那为什么大老远的跑上来呢？那他说，台北这间店其实是他之前高雄的老板呢，在北部开设的店，所以他等于是应他老板之求啊，把他从高雄调来台北新开店面支援。这说法倒是挺新鲜的啊，我一直以为这种小规模的按摩馆啊，是很讲究区域性的，毕竟要开这种店啊，还是得讲究人脉啊、区域关系等等的，真的要南一家北一家这样开得稳稳的。恐怕背后的金主啊也不简单，不过也有可能就是我孤陋寡闻而已吧。搞不好只要钱有到位，一切打点得宜，也许没那么复杂也不一定。这就待知情的茶友们来补充啊。那他还说，在南部住了几年，他感觉还蛮适应的，甚至他说他上次回越南老家的时候，反而还不太习惯。那我看他皮肤还蛮白皙的，然后就问他说：“老家在北越吗？”他说他不是，他是从胡志明来的。他有讲个地名啊，我记不太起来。那就问我说：“你有去过胡志明吗？”我说我有去过啊，那时候下榻饭店就在日本街附近。 我选择住在附近呢，当然有个理由就是去夜游啦。那这部分的经历呢，我之前也有做节目介绍过了，算是一个越南的极短片吧。那有兴趣的茶友呢，可以再回去回顾一下。总之，跟这位妹子呢，零零总总聊得蛮多的，算是蛮愉快的气氛。不过手上的按摩功夫嘛，就倒没什么亮点了。倒不是说人家都在摸鱼啊，事实上人家下的力道还蛮足的，只是说那个按摩的手法真的还是偏业余一点的，按摩的位置都马马虎虎的，不算精准到位，更不用说什么手法了。不过这个年纪的妹子好像无法要求太多的经验，反正年轻就完事了，人家不拖时间摸鱼就不错了，更况人家态度还很好的。那按着按着时间也差不多该翻正了，开始进入主题了。虽然还没做什么事情啊，但被一位年轻妹子全身上下摸半天还是有点感觉的，更况她是跟小兄弟坦诚相见的时候是一定有点暖机的。那就边摸着小老弟呢，边问说那之后要什么样的服务内容呢？这部分我倒是有点意外啊，毕竟养生馆第一次陌生客很少主动问要什么价值的，通常都是要我主动问才告知尺度还有服务的范围。那他是说不价值的话就是用手打出来，那如果要价值就是1500全套咯。说实在听到当下是有点心痒痒的，但回头一想才发现不对啊，我好像忘领钱了。因为本来这种养生馆就预计花费不会太多，也没有想过这么简单就可以直上体育课，所以呢除了一开始的费用1300之外，我就身上多带了1000块而已。我这人习惯是身上不放太多现金的，平常时候身上顶多就放张小朋友，反正在台湾 ATM 到处都是，真的有需要去领个钱就好。所以我真的还蛮常发生的，东西买一买之后发现钱不够，只好跟老板说声不好意思啊，出去领个钱马上回来。那今天情况很显然呢，我无法裤子一穿叫妹子等我一下去领个钱呢。这时候会想说啊，要是她跟南部一样加值只要1000块就可以做运动哦，那该有多好。不过后来想想，这个价格已经不算贵了，就1300而已，加上运动也就2800，我觉得算是合理的价格。要知道现在高雄美容名店大部分也是要1800起跳了，虽然加值费用也就1000块，不过加加减减算起来也是要2800。虽然说万华这边规模小这么多，环境也没有一般美容名店来得好，但好歹人家是在台北，收你一样价格，我觉得也没有很过分。不过无论如何啊，此趟我是无福消受了。只要忍痛 pass。如果我口袋里刚好有够钱的话，我应该是会想要尝试一下的。至于手工部分嘛，我觉得这部分也没有什么太多想象空间，就很中规中矩的上流就开始打了。妹子在这边倒也没有琢磨什么技巧，像是什么蛇油啊、轻功等等的，顶多就另外一只手揉我的奶头而已，一开始连卸甲都还没有。当然，要这种等级的手工，确实有点不太尽兴，所以我的手呢还是很自然的往她车头灯招呼过去。帮他反向按摩的同时呢，还是很有礼貌的问可不可以卸个甲，让他的长辈透气一下。卸上半身，他倒是不啰嗦。那他尺寸大概 C 到 D 左右，虽然不算宏伟啊，不过对大部分来讲应该是挺够用了。形状是挺不错，很坚挺，但不是假奶。妹子全身上下应该都是纯天然的，没有动刀的迹象，应该就是真的挺淳朴的。不过她的身形也不到苗条，应该算是挺结实的。算不上是小芝麻，但我个人还蛮喜欢这种比例的，毕竟这样比较有肉一些，那上围看起来也比较稍微壮观一点。不过下半身就没有脱了，顶多只有让我摸摸大腿、吃吃豆腐、隔裤搔痒而已。虽然说口味不够重，但至少意思都到了，那也看到也揉下去了，就不要耽误人家太多时间。 在顺利激发之后呢，他就用浴巾帮我把身上稍微清理一下，就先行告退了，让我自己慢慢来。要离开之前，我跟他们借了个厕所。就是一般小小的浴厕二合一的小浴室，当然也没有干湿分离了，里面不太像是有人洗澡过痕迹，那我相信这种空间呢也没什么值得好洗澡的，还不如简单清理完回家再打算吧。反正绝大部分的养生馆空间呢，你也不会想在里面洗澡的。出去之后呢，妹子就坐在柜台前面的小会客室，反正一个小小空间在那边吃面，跟她打个声招呼道别之后呢，就结束这次的体验。回去路上还顺手买个蟹壳黄，万华国中附近的万大蟹壳皇那个是排队名店呢，只要有看几乎都会有人在排队的。但如果我有经过那一带的话，通常还是会去排个队，因为他们家的蟹壳皇真是咸香又刷嘴。我看他们在做蟹壳皇的时候，除了抽以外，他们还包了一池不知道猪油还猪油冻之类的。我猜那个应该就是他们饼啊特别香酥的原因。但尽管口味重，它真的吃起来是蛮过瘾的。而且因为排队人潮众多啊，所以你去几乎买到的都是刚出炉的。因为油的关系啊，所以有时候吃的时候还要小心一点，不然会有点烫口的。虽然一开始的开局啊不是好天气，不过再喝一杯还算可以的茶，稍微舒压放松一下，然后再以完美的下午茶小点收尾，也算是挺惬意的下午时光吧。 总的来说，我觉得还算是物有所值的体验。虽然说服务的内容中规中矩啊，不算特别惊艳，但如果有年轻的妹子，又有台籍，又有机位可以加值运动，那我觉得这个价格在台北真的没什么好挑的吧。可惜的是啊，这三点不是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如果是有年轻台籍啊，又肯提供加值服务的话，只要数值中等以上，哇，我觉得这个就卖爆了。可惜的是呢，这个行业大体还是不拖一分钱一份货的原则，只要不是2分钱买到一份货，你就要偷笑了。那也欢迎有空茶友呢，可以去体验营，然后回报一下，看看店是不是还在啊，或是有什么更优质的妹子。那至于详细的店名跟地址啊，还是请有兴趣的话再私下寄信给我，或是 IG 上密我。虽然这几面已经透露了很多资讯了，包括西园路啊、加娃娃屋啊、万华国中附近，你可能看街景图呢，也能找到大概的位置。不过我是很怕讲太明白啊，等一下一个不注意又被抄掉了。特别是小规模的养生馆啊，可能就这样不见了，或是再找其他地方改个名字再重启炉灶。前阵子很多美容名店，中南部的也是说查就查，包括我之前介绍过的高雄党部啊，跟台中的某铁塔，这些店都开了很久了，但难免偶尔还是会被关照一下。这种店呢、啊，可能暂时避避风头，过一阵子还是会继续开。但小养生馆呢、啊，可能就没那么好命了，所以不想让店家一开始就太高调，让阿猫阿狗随便查都查得到。等一下店没开多久就被查了，到时候大家都没茶喝了，还请大家多见谅啦。那还有另外一件事要请大家见谅的是呢，我最近录音呢跟上片的时间真是相当的有限了，所以这阵子啊，可能中间 delay 的时间真的是有点久。那除了之前有提过，我所待的公司啊，因为最近人事有点动荡，只好多花点心思在工作上之外呢，私底下还有其他很多私人事情在忙，包括一些蛮重要的改变。那这个人之后有时间再详聊吧。那时间的关系呢，那我们就下下周再发车喽，大家拜拜。